讲要578页，这一章经文，我们先把这个经文念一遍。子问公叔文子于公明贾曰：“幸乎！夫则不言不笑不取乎？”公明贾对曰：“以告者郭也。夫则始然后言，人不厌其言；乐然后笑，人不厌其笑；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子曰：“其然，其其然乎？”这个下轮跟上轮有一些不同的地方，过去学儒老人也讲过的。在下轮里边呢，评论人物啊很多，比如说这一章经就是评论人事的。那么评论人事啊，就是叫我们学论语的人呢、啊、知道认识人，谁是君子，谁是小人。那么我们修道的人呢、啊、就要亲近君子，跟他学，远离小人。这些小人呢、啊、虽然他在世间书念的很多，做官也做得很大，或者是发财呀，这个财产也很富，但是我们了解他，根据圣人所评论的认识他这个小人，我们就不要跟他学，不但不要跟他学，也不要亲近他，就是这个用意的。这一章是子问公叔文子于公明贾。孔子问这个公叔文子这个人与公明贾。公叔文子是魏国的，是一个在魏国是一个大夫的。这个人呢，一般说他对他有很好的评论。公叔文子当时有获得一般人的赞誉，他赞誉他什么呢？这个不言这个不笑不取。那么这个孔夫子啊，听别人是这么说的，孔夫子就不完全相信，就问公明贾，问公明贾：“幸乎？”幸乎，就是说一般人说公叔文子啊，不言不笑不取，这是可行的吗？夫子不言不笑不取， 因为公孙文泽是魏国的一个大夫，魏国大夫他是谁呢？他是这个魏献公的孙子，他在魏国是个大夫。魏献公的孙子啊，那么这个做大夫之后啊，他即使大夫地位，在称呼上别人都称呼他夫子，这是那个时候一般人的称呼人的礼节都是如此。大夫以上的人呢，那么他别人都称呼他夫子的。因为孔夫子问郭明家，你这个夫子就指的公孙文子，别人说他不言不笑不举，是这是实在的啊，真可信的吗？公明家对曰：“对呀、啊，也就是对孔夫子讲了，就是对圣人的话，对长者的话叫对，不能叫答曰，叫对曰。”那么他就对孔夫子说了：“以告者过也呀、啊。”这是啊，他跟孔夫子说：“你老人家听人家说，公孙文子不言不笑不举啊，这是人家告诉你老人家的，是过，过什么呢？”言过其实啊，说的言语里面跟他事实有太超过了，过分了。那么这个不要过分，是应该怎么呢？夫子实然后也，夫子就指的公孙文子，这个说话的时候啊，说的正是在什么时候该说什么话，这叫实然后言呐。这个实然后言呢，就是正好说的其实。所以啊，人不厌其言，对于他说的言语啊，不会厌恶的。那个，那就是说，实然后言，就是不是随便说话了。这个我们后代的人，尤其是现代人要注意了，不是说遇见任何人滔滔不绝的自己在多说话。孔夫子在这个《易经》的《系辞传》里面讲：“吉人之词寡，躁人之词多啊。”吉祥的人，他的言辞不多，言辞不多就是该说的话的时候他就说，不该说话就不说了。相反的，躁人、浮躁之人，之词多啊，他的言辞多得很，见到别人就滔滔不绝的呀，在那说话。他说话就是发表自己的言论，这种人一方面表示他这个浮躁，再一方面就表示人的傲慢自大。经过讲自己的这个这种事情，所以这个 他这个时案后也，就是属于吉人之之寡的这一类的，所以人家听他的话了，说的真是时候应该说的，不厌其也，乐然后笑，乐是快乐的时候，笑啊，一般人有时候笑，笑啊，过去有人专门研究这个笑啊，研究笑这笑种种的很多啊。这个笑的时候，有的是那个古时候的奸臣，笑里藏刀啊，表面是笑，心里面呢就有一把刀啊。他就对某人笑的时候呢，心里个刀啊就要准备杀那个人了，这叫笑里藏刀。那么有冷笑，冷笑的时候啊，就是对于对方也是一种轻视的意思，有讥刺的笑，完了多了啊，还有最近呢，有一位在说是这个，说是这个学校里边的媚俗啊，还有是这个装扮的这个招待的呀，那什么叫皮笑肉不笑，种种的了很多了。他这个是讲这个乐然后笑，还有谄媚的笑。所谓谄媚的笑啊，想取得对方对他有好感。他是啊，一见面就对他沉出一个笑脸出来，叫谄媚的笑。所以过去学宫讲的时候啊，他就直接告诉我们学论语的人，就是我们平常言语说话就说话，不要随便笑啊，一边说话一边笑，这就是有些谄媚的笑了。而且对于这个被自己的这个年尊辈长的人啊，你对他讲话了，更不可以一边讲一边笑，一边讲一边笑，那么就是把对方把长辈看作自己平等的了，啊，就不尊重了。这是呢，过去学宫啊常常讲到的。所以这个笑啊不是随便的，要的什么呢？乐然后笑，不是不笑，就说我们一个人呢，无论在什么场合，遇到是大家都感觉到很快乐的时候啊。这个是会心一笑，这是可以的。没有到这个乐的然后笑啊，那就属于了很多啊不正常的那个笑，那都是要不得的呀。所以他这个讲呢，乐然后笑，人不厌其笑。反过来讲，不是乐然后笑啊，人家一看呢、啊。这就有一种厌恶的心在那里了。那么那个依然后取，人不厌其取啊，取这个字，就一丝一毫的不义之财都不能够取啊。过去的读书人都知道啊，无功不受禄啊，无功受禄，比如说这个禄是多，就是一介之禄， 韩维系的一个一种礼物，人家无缘无故的送过来了，不能够接受。一接受的时候啊，跟着就来了，后患就来了。这个是，所以这个古时候读书人都是这样，一介之为都不能够，如果是不合乎道理的话，再维系的东西都不能接受。他这个依然后去，依就是合乎道义的，就是自己有所贡献的，对人有贡献的，人家拿些礼物来，你还要看看这个礼物，有多少啊？太过了还是不能收的。人家拿这礼物来，表示啊，对于你的这个对他的贡献呢，他感这个有种感谢的意思在内，但是不能太多，太多还是不能接受。那么这就是合乎义啊，合义才能够取啊，不合义的时候啊，再维系的都不能够取的。那么他讲呢，这个公孙温子依然后取，他不是不取，取啊都是合乎义的，这样呢人不厌其取，人对他取了啊收了，不会厌恶他。那么这样说起来，孔子说其然，其既然乎？一听郭明甲这样解释，孔子啊明白了，但是啊，其然哦，这个是原来是这样的呀，啊，这个其既然乎？这个前面讲其然是赞美公孙文子的时候，啊，其既然乎？再说这个郭明甲讲到公孙文子那种依然后举等等，这个真是不容易的了。你比如说我们一个人能够做到啊，一个食然后言，乐然后笑，依然后举啊，能够这样做到，比如说看别人嘛，我们自己回想自己呀，回想自己，我们的言语，跟人家谈话也好，我们在学校里当老师教书也好，是不是每一句话都是说的正合乎时宜，又完全做到不容易的啦。那个无论是教书或者跟朋友一般平常的谈话，或者自己发表演讲，能够做到这个食然后言呢，说的恰到好处，真不容易的。我们自己回想回想过去所说的话了，说的不是时候，说的这个不是恰到好处，多得很，言多必失，失言的时候啊很多，这是在言语方面。 乐然后笑啊，我们也有讥刺人家的笑，我们也有啊不当心的哈，见着长辈，这跟家里不同，儿女见着父母那没问题，孝这是天伦，我们在外面见到年龄比我们长，他的道德学问比我们高，我们呢一讲话就笑的话，这就失了眼了啊，就失了眼了，笑的就不是时候。但是我们犯的毛病很多啊，我们有啊，这个依然后取更不必说了，我们凡夫众生的心理啊，只要有人送东西来，送礼物来，就不但是财物啊，包含的名位啊，人家恭维你啊，你是不得了，是了不得的一个人，是一个啊有道德的人，大贤人呐、啊。我们大概一般听了都很高兴。这个人家无缘无故的找你来，他给一个大官给你做，这些一般人感觉哟，这了不得，我求都求不得啊。一般人都有这个心理啊，没有说人家请你做一个官的时候啊，你先考虑该不该去做，这个一般人没有这个想法。所以这个三者完全做到真不容易的，所以后面讲其其然乎，对于公民家讲这公书文字啊，讲这几种的话，前面其然很赞美公书文字，后面这一句话啊，其其然乎是很活动的话啊，对于公书文字啊，既不怀疑他，也不啊肯定的啊，这个承认是完全做得到，因为完全做得到啊，实在不容易的。所以说后面要其其然乎，这是种活动的语气，意思就是说啊，希望他能够完全这样做啊，是其其然乎。这章经，我们从孔夫子啊，这个从不信而到后面其然其其然，我们要学了，尤其是后面其其然乎啊，孔夫子还希望公孙文子完全这样做，完全能够做到这个样子啊，真正完全做到这样，那就了不起的人了，那就你想想看，言语欢笑取这个名利，这三者都不随便的，都要恰到好处啊。一开始做的话，就是有世间法贯通到出世间法了，由世间法做得很习惯了，到最后就是出世间法。那学圣人，纯圣人就从这地方开始学，开始学都是通达人情世故，人人都会学的， 那么学到最后，那就是出师法，就是在这里就修个中道。修出师法必须修这个中道，不能偏的。现在反过来，580页，子曰：“臧武仲一方求为后于鲁，虽曰不邀君，吾不信也。”这是就孔夫子就这个臧武仲做的这一桩事情啊来评论。你前面讲啊，修成人有臧武仲之志，是其中的一种啊，那是很赞叹臧武仲有智慧的。这呢，就是评论臧武仲啊，做了这桩事情呢，他有要挟国君的这种事情。那个这里，各位先看看讲要这里，讲要581页，先讲这个方。方是臧武仲他试菜的这个先一啊，试菜一，试菜一就是臧武仲啊，他是这个一，就是等于现在的一个县呢。这个县是当初这个鲁郡给纳的这个他家里的这个前辈的人呢，他家的这个祖先呢，给纳这个食材的一个地方。那么这个地方就是在现在山东费县，当地方人都费啊，后来都毕。那么在费县东北60里，那个时候鲁襄公啊，这个年在这鲁襄公这个时候啊，臧武仲呢被这个鲁家的三家卿大夫一个孟氏来说了他的这个不好的言辞，然后啊在得罪了国君，犯了罪过了，然后出奔到朱这个地方去。后来呢又从这个朱啊回到这个方这个地方来，这方原来是他的食材的一个县方呢。他犯了过，逃到国外去了，后来又回来，回来之后啊，他就啊那个叫他的义母兄，不同母亲的他的哥哥，送了一份很厚的礼物给鲁军，那么要求啊鲁军呢，答应他，念在他祖先的功勋 祖先有功勋呢，如今再给他一个试菜的一个地方啊。但是这里一方面叫他这一母兄送这个礼物给卢俊，那么请卢公啊，念在他祖先的这个功劳，得到卢俊给他的菜衣。现在他本身犯了罪了，他希望呢，那个卢俊呢，给他立个后，给他祖先立个后，守他先人的这个祭祀的。因此啊，卢俊呢就把他义母的哥哥张伟把他立在那里啊，也就是说叫他义母哥啊，义母兄啊，还是立在这个方这个地方，继续啊享有这个地方的食材。然后啊，卢俊答应之后，他又回到齐国去了。就这桩事情来讲，记在《祖传》里面，还有其他的历史记载里面，一般人都说张无忠这个做法呢，送了礼，然后请卢俊呢来替他啊先人立后，不算是邀君的，这个邀都邀啊，邀是要挟人家，要挟是吧？用自己的力量压迫对方，叫也就是加持的意思，加持对方，叫对方要答应他的要求，叫做邀君。邀君在古时候犯了大罪啊，是不得了的事情呢。当时一般人都说赵无忠这个做法不算是邀君呢，明明他也送了一封很厚的礼，而且派他义母兄啊去向卢俊求情啊，这是一般人的讲法。但是孔夫子看法不然，他说虽然别人说啊赵无忠不是邀君，孔子说吾不信也，我不相信。孔子说不相信一般人所说他不是邀君，那为什么不相信呢？这个后面注解的都讲到了，你要是不邀君的话，张无忠啊，你就在齐国了，你不必回到方这个地方了，你那样是继续在国外，你送礼也好，或者用什么方法表示也好，你请求如今为方来立后，这是说得过去的。但是你先回到这个方这个地方来，那这个当中有文章了。怎么呢？你回到这个地方来呀，你就还可以拥有你原来这个地方的很多的这个你这个能力，这个能力就包括很多你可以利用的那些资源。万一卢俊不答应你的要求的话，你可能就是叛乱的，你借着你这个地方可以在卢国叛乱了，这个一般人看不出来啊。 所以一个人在世间办事情呢，他是程序问题。你要是按照正当的程序，不小心回到这个方这个地方来，那就不算是妖精。你先回到这个方这个地方来啊，就表示你万一卢俊不答应你的要求啊，你就可能要发动叛变。这种程序啊不合理啊，孔夫子看得出来，圣人看得出来。所以我们学的这一章经的话，我们了解孔夫子批评人批评事情啊，不是一般人的知见可以能够了解的。我们学论语，我们就在这些地方学圣人之言呢。学圣人之言就是学圣人讲这个道啊。所以这张书我们也了解孔夫子的话，批评这个人和事啊，那不是一般人能够了解呀。我们修论语就要了解这个道理。了解这个道理，我们看看我们在世间学道办事情，你有权利用人的话，你可以认识人。完了，这章就这么说去了。这个翻过来582页，子曰：“晋文公决而不争，齐桓公争而不决。”这两句话，在春秋时代，创霸业的呀，开始就是齐桓公，后来呢，接着创霸业就是晋文公。这在春秋时代讲霸业的话，两位都是非常有名的人。我们读历史啊，读这个春秋与经传，都会知道这个什么叫做决呢。根据集结郑康成的注，郑康成的注解呀，决是什么叫扎也，扎旗呀。说文解字里面讲，决是权诈也。这个讲的加一个权字，比郑康成的注啊更详细一点。郑康成注这个决就是诈字，就是诈旗的意思。《说文解字》里面讲这个决啊，这个大有权谋的意思在内。权这个字啊，我们学道的人都知道，用在好的地方就是方便。比如说释迦牟尼佛在说法的时候有方便说法，这叫权法。讲智慧是权智。那么这个权字用在不好的这一方面，那就是权谋了。 怎么样的这个群魔，就是啊用这个谋略了来夺取人家的种种的名利，这是叫做权诈。为什么孔夫子讲晋文公是绝而不争，齐桓公争而不绝？绝字了解之后啊，跟绝相对的就是争字啊。那争字按照郑康成的解释，就是不欺诈人家。按照说文解字讲的话，不讲这个，不讲权谋啊，不用权谋来欺骗人呐、这叫正啊。不讲权谋欺骗人家，这个正，这个正字啊，讲的好处，这个世间法正人君子，出世间法这个正字啊，就不是方便的，方便有方便之，有方便说法，他这个正啊比方便还要进一步。佛经里边开权显实，是真实语，智慧呢实质，那个正字就很重要了。为什么孔夫子说这两位都是创霸业的人，一个是绝不正，一个是正而不绝呢？这在这个经传里面举出两桩事情来讲。齐桓公开始创霸业的时候啊，他有一个这个创霸业的有一个道理在那里。这个道理是什么呢？尊王攘夷，尊就是尊敬，王就是周天子，尊王就尊一切的都是尊重周天子，攘夷啊，周天子是治理之外的四夷，不受中国文化这个教化的中国以外的那些四夷之人，攘夷啊，攘就是这个抵御啊，这个抵制抗拒这个外边的外族来侵略的，叫尊王攘夷。所以他这个霸业了是一个争的。晋文公不是如此，晋文公是这个他那是做盟主的时候，邀请这个要周天子到他这个盟会上来接受礼遇。那么现在时间到了，